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借着联会这一次教会讲台的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哦。我想我们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侍立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求我的主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一位，用你的衣襟下垂，用你的荣耀充满这殿。主，让我们就在这里得听你的声音，得见你的面。主，你告诉我们说要查考这经，因为这经里面有永生。愿我们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器皿，主啊，楼向我们每个人说话的时候，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恭恭敬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们。好，那么我喜欢讲道的时候都希望弟兄姐妹把你的圣经都打开，好吧，不管你是纸张的圣经也好，还是说是这个电子版的手机的圣经也好啊，那么我希望弟兄姐妹你都可以把圣经打开啊。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其实犹豫了好久，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讲这个，因为就觉得好像这个谢牧师第一次来我们这个 Diamond Bar 是吧，这啥都不好讲，偏偏要讲死是吧？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跟我自己最近我们教会发生很多事情啊，我觉得大概是从二月中旬开始，一直到四月，差不多四月初啊，我前前后后连续这个见证了、目睹了，也是主持了三次的葬礼啊。所以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有很这个。突然走的也有这个卧病许久的所以给我有很多的感触所以我就也是想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或者面对传道书这些的时候，我们似乎讲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们是觉得传道书的内容虚空的虚空，很多东西好像比较 negative， 没有像新约圣经或者这个书信给我们有很多的比较 positive 的一些 message， 或者比较这个 discipline 的，就是有很多关于蒙训的一些信息但是我今天还是想邀请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传道书的七章一到六节。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用很惊讶的、很 surprise 的方式去看，我觉得我们更多的用平常的心去读这些经文我是觉得神借着圣灵把这个传道书记载在我们中间，有它的美好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其实是一本书这个 Rise Strong 这个有很多的翻译其中有两种翻译那么有一种说是这个是相对比较有名的，在美国比较有名的就是叫布林布朗就是把它翻译成他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是做这个社会社工这个社工 social worker 开始的，但是你就会发现他可能不在公共场合讲他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字里行间读他的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他的书当中有非常 deep 的 profound 的就基督教的价值在里面那么这本书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两个版本一个叫做成长致死，一个叫做勇气的力量那么它实际上是讲人生，其实很多的时候不要把痛苦、把死亡看作一个很惊讶的事情，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他就说借着这个书，他在提醒我们每一位你或许摔倒了，但是你失败了，你还有机会再起来，你还可以再 try。那么他也谈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脆弱，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去隔绝。为什么？因为最近我去看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最近先生走了家里的孩子有没有坐下来好好聊聊他们说没有，孩子不愿意提，好像过去的挚爱过去，怕妈妈伤心，那么妈妈也不愿意提。但是他在这个书当中 他就特别提到一个观点他就告诉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勇者，哪怕你我心碎。然后他说，因为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逃避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勇敢起身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讲传道书的原因。那么我们去看传道书的时候，大家回到圣经的7章1节7章1节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平常读圣经怎么读啊？那么因为我自己是做圣经研究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咬文嚼字啊。那么你看7章1节的时候，第一句话，你仔细读读看，你有没有觉得矛盾？或者说有点前半句跟后半句好像有点连不太上？圣经怎么讲呢？名誉强如什么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说名誉，跟我们今天来讲，大家都很追求的美好的膏油，你不需要对它有太多的这个描述和解释就是可以简单的给它概括为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吃喝玩乐。那么，我想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去邮轮去跨国游这个是相当于是美好的膏油。我不知道你们 Diamond Bar 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去理解，在你看来，你的人生当中的美好的膏油。他在讲我们活着的时候，你是否要注重名誉，或者说你可以追求美好的膏油？但是紧接着在逗号之后，他讲了什么？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了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感觉？紧接着他在第二节又讲了，他说：“往商家去，强掳往业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要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可以看到，很显然，第二节是在辅助性的解释第一节。那么，我们就来看第一节。他没有说人死，他没有说人死胜过人生，你看到没有？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如果我们仔细的去了解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传道书他是一个智者，他在告诉我们，他经历了人生许多的悲情。悲欢离合的时候，他写下这些东西，他是为了要教导我们，他或者说是为了教导后世的人。每一次你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我要受到哪些教育？所以很显然，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什么意思？他在提醒我们，当一个人死的那个葬礼的日子。要胜过什么？人出生的日子，相比之下，葬礼比出生的日子更有助于教育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然后另外他又在讲，他说：“美名强如膏油。”我就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美名有什么样理解？我们肯定在座的每一位都不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我记得以前很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同学之间经常那指甲咬得很长的，然后用那个指甲去划那个玻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种用指甲去划那个玻璃，那发出来的那个很刺耳、很让你受不了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如果用这个画面去形容的话，你就会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那个刺耳的声音一样，让人觉得讨厌？或者说，你在活着的生命当中，你追求的是什么？所以他在这里，在传道书，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美名是什么？是我们所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是我们所影响别人所展现出来的慷慨，或者说是一种品德，因着品德而流露出来的那种 reputation，要比我们自身所得到的更多。所以，当我们仔细的再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彩房跟停尸房， 家谁愿意更去采访啊？肯定都愿意更去采访，是吧？啊，就是出生的这个婴儿出生的 ，OK， 因为我是大陆背景，所以直接在这张采访啊，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就是，但所以再换一句话说，如果因孩子的啊百岁的生日啊，或者满月酒啊，你肯定很 happy 去参加，对吧？但是我们如果去参加葬礼，大家都 very very 都是很正式、很这种殷重的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人生的日子跟人死的日子到底有很多的区别吗？有。我记得我最近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同工，他们做了这个爷爷奶奶啊，然后那姐妹经常会，我们有时候聊天的时候，她经常会把她的啊这个小外孙女啊，长得胖乎乎的，然后头发黑黝黝的，一根根头发都竖起来的，像个笋一样，就一根根竖起来的啊。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他就很兴奋的跟我分享啊，还说你看今天又长了几磅啊。然后我就在那里啊搭腔说，哦，鼻子像爷爷，什么像眼睛哦，眼睛像谁？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好像对婴儿出生的时候，我们顶多讲这些。因为讲这些的时候你讲不出更多，弟兄姐妹，因为它还没有发生。然后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啊华人的文化当中要抓阄，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发生，通过抓阄啊来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有算牌的，有金钱的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象征性的，象征各种职业的一些玩具摆在孩子面前的时候，看孩子去爬到底他选哪个，然后他学到什么啊？大家都很高兴，说哦，这个人以后成为工程师，成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对婴孩来讲，对出生的日子来讲，很多的人生都是空白的，你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去形容，我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去形容。但是人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就觉得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参加丧礼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弟兄姐妹上去说啊，或者亲人会说，我记住我爷爷的慷慨，我记住我爷爷每一次啊，这个太爷爷啊，每一次放学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空的时候，来他来接我的时候，总是带我去麦当劳吃。所以虽然说他说我长大的时候麦当劳好像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是个 fast food， 但是他说我很怀念。弟兄姐妹，我们也会说啊，这个姐妹很好，像我们有个姐妹她过世的时候，他们葬礼的那个 memorial service 的在我们教会举行的时候，他们的子女就在这个啊就在台上弄了一个 garden 的一个 setting， 一个布置。因为什么？妈妈喜欢花园，然后妈妈很多的花园的一些东西，最后她 memorial service 结束的时候，把许多的东西都拿给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甚至会说啊，这个弟兄很帮助我们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刚刚过世的，他是 mechanical 啊，所以自从我来了我们 Arcadia 教会以后，我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去找他。所以弟兄姐妹，我每一次虽然他很快的就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我就觉得他的那种 kindness， 他的那种 good behavior， 他的那种乐意帮人的这些所生出来的对我的印象非常深，一辈子他是温暖我心的，或者说他是让你感觉你被爱的，你被注意的。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传道书的时候，传道书告诉我们什么？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弟兄姐妹，我就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也可以问问我，问问自己，每一位问问自己，主啊，我希望我人生在我 memorial service 的时候有很多的空格，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别人会用什么东西来形容我们。或者说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因为我爷爷去得很早，过世得很早，我奶奶大概活到九十一二岁的时候，然后我就印象很深，我爸爸经常会讲一句话，说爷爷过世的时候，我奶奶的儿子就是我的大伯形容，就讲了一句牢骚话，什么话呢？他说该走的没走，不该走的走了啊。然后我爸爸每一次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在讲谁呀？爷爷不该走，因为什么？爷爷好啊， 爷爷很多的东西都很慷慨，但是奶奶因为从小是民国之前的大小姐，全家就她一个，地主家就她一个孩子，然后好不容易嫁到我爷爷家，七个兄弟姐妹，我爷爷是老大。所以你就可以想想她的意思是什么，妈妈是很自私的一个人，从小都是自私，所以她就觉得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就走了。弟兄姐妹，所以我就在想，哇，美名胜过美好的膏油。弟兄姐妹，人死的日子胜过什么？人生的日子。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发现出生表明着一种潜力，因为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但是死亡的那一天表现着什么？表现了我们的潜力实现的那一天。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传道书的作者他在告诉我们，他在告诉我们，你要去学会反思这些东西，不应该去逃避这些痛苦。死亡它是我们人生的常事，是一种常态，你不应该去避免。所以这本书啊，这个是叫 A Grace Disguised 啊，中文有些把它翻译成为伪装的优雅啊，有些把它翻译成为化妆的祝福。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近前的一个基督徒，中西部的。然后他结婚以后，然后生了孩子以后，有一天就是去 holiday， 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一次车祸，就把他的妻子夺走了，把他的啊其中孩子也夺走，只剩下他自己跟另外一个孩子。所以他花了8年的时间走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讲，哎呀，基督徒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事情啊？对吧？上帝不是很爱你吗？上帝为什么不保护你啊？那甚至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个祝福是什么？化妆的祝福。弟兄姐妹，我想如果你我经历了生活当中的啊，不管是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危机也好，哪怕是婚姻的啊，生意上的失利也好，或者说身体上的健康也好，或者挚爱的人的离开也好，甚至一场车祸的时候，当有人这样安慰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残忍。我想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用这种苦难来折磨我们。但是这个作者他在这里给我们提到一个很大的一点，他就认为许多的时候我们他走了8年他才走出来。走出来以后，他说其实他意识到他生命当中有一些疾病，而这个疾病不是在 physical 的，而是在他的灵魂深处的。他说许多的时候这些灵魂的疾病只有借着苦难来医治。所以当我们理解这样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基督的啊这个十字架，为什么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道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似乎借着苦难来担当我们的忧伤，医治我们。所以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跟弟兄姐妹来讲的，我们再回过去看传道书第七章。你看到没有，在第七章他说讲了前面一句，美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紧接着第二节讲什么？往张商的家去，强如往叶勒的家去。弟兄姐妹，他在讲什么？他在讲选择。你看到没有？第一句他在告诉我们一个 lesson， 一个教训，一个 educator。但是他紧接着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你面对这些人生的时候，你可以做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啊？今天我可以去 memorial service， 我同时也可以去 party 啊。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啊，有几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3个人就突然一下子就这样啊走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希望弟兄姐妹都去，但是弟兄姐妹有各种各样的忙。我不是说要去好像说哎每个人都要去 memorial service， 不是。我就觉得许多的时候从大家去memorial service 跟不去 memorial service， 其实这个选择的背后让我们看出来，我们很多时候面对我们自身的人生的苦难，面对我们人生的逆境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去直面，一种就是去逃避。尤其是在我们华人，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姐妹，虽然先生离开了，但是孩子也不愿意聊，小孩也不愿意聊，然后他自己也不愿意，因为什么？因为或许我们觉得 cut off 不说就是最好的， 但是智慧者，传道书的作者，他在告诉我们，死亡跟痛苦是人之常情。他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去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或者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或者成为一个智者啊？我们说传道书，他就像智慧者的箴言，他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智者。智者不单单是有一系列的行动，智者很重要的是他做出决定，而这个决定，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所以他说往商家去，强掳往耶勒的家去，然后紧接着你看讲完这一个以后，在第七节的第二节的下半节他就解释了为什么呀。他就解释，他说因为，看到没有，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出来，他说因为什么，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要必将这事放在什么心上。弟兄姐妹，然后紧接着你再看，我们先把这个停顿一下，紧接着你看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你看到没有，有两种人出现了。我特别把智慧人给突出来了，有智慧人，有愚昧人，有智慧人，有愚昧人，有智慧人，有愚昧人。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样的人是智慧的？所谓智慧的人，在这个地方，传道书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人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传道书的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都是虚空的，但是唯独什么？敬畏上帝。这个事情是 true 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道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即便人生有许多的破碎，有许多的挫败，有许多的绝望，有，但是你我在这么一个生命受到死亡限制的这样环境当中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选择，选择去朝向上帝，成为一个智慧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做智慧。尤其看到七章的一到六节的时候，他就在提醒我们，如果你死忽略死亡的存在，那么除了吃吃喝喝开心的玩闹，你我还能做什么呢？死亡不会让你我变得肤浅，不会让我变得肤浅，而是会让你我变得什么？有深度的人。我想是的，弟兄姐妹，我有时候感觉今天的社会太浮躁了，尤其我来加州以后啊，我原来是在 Kentucky 啊，在这个中部东部的，就我感觉来了加州以后，我就感觉啊，一个 culture shock， 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冲击。我来了加州以后，感觉我好像回到中国大陆了，我就会发现哇，整个生活节奏，整个如此的内卷，大家都没有耐心，都是非常浮躁，拼命的冲啊，赚钱啊。弟兄姐妹，那种 calmness， 那种 openness，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open trust 都没有了。我觉得我们昨天是在那个华神参加他们一个公开讲座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有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跟我们讲啊，她就在大会上提问的时候，她说她原来住在另外一个州，然后来到这边以后，她在那个州的时候，那个地方门都不锁的，家家户户都不锁门的。然后陌生人看到你了，嗨嗨嗨，都这样的。啊，我一开始我从大陆回到去那个州的时候，我也觉得好不习惯啊，因为那时候我先生没跟我在一起，我不但锁门，我还把凳子给挤在门，把门都挤上的。因为什么？因为家里就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啊，所以因为先生在那边时候在国内赚钱来了供我读神学，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弄了以后，我还觉得不安全，还要在那个用那个胶布把门缝全都贴起来。我想万一我睡着了，他把椅子推开了，我门缝那个胶带布我扯了，我还是能听到。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就感觉哇，人家都不锁门的，我竟然是这样的。然后别人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都一开始都不习惯的。我想你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对吧？在我们国内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就被整个训练的像个惊吓的小兔子一样，什么都要防着点，什么都要握在手上，这样我才觉得安全。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就感觉我们不应该这样活。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管着一切， 所以我们来教会，你不是要去一味的赚钱，让你我的钱赚得更多，让你我的房子更大，让我找到我想要的，让我能说希望有的神都给我，哪一天神不给我的时候，那我就跟神拜拜。不是的，弟兄姐妹，我是觉得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智慧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我要成为一个什么呀，一个有深度的人。一个有深度的人是什么？一个人灵魂有毛的人，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你我要成为一个灵魂有毛的人。所以当我们再仔细的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回过去看传道书的第三章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鼓励你把它往前翻。第三章的啊，我特别是把它用了这个版本把它排了一下，你看到没有，第三章的一节一直到什么，差不多到第八节。弟兄姐妹，平常我们可能读的时候你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奇怪，但是你发现没有，我把它第一节跟第二节划开了，却觉得它应该第二节的上半节划开了。第一节怎么说？三章一节怎么说？凡事都有什么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第二个，生有时，死有时。然后紧接着你发现没有，我把所有的栽种的、拔出的有时，杀戮的有时，医治的有时，拆毁的、建造的，哭笑哀动跳舞，抛掷石头，堆积石头，怀抱不怀抱，寻找跟不失落，缝补舍弃，失恋静默，言语喜爱恨恶，争债和好，我都把它放在那一边。弟兄姐妹，传道书的作者，什么是一个智者？智者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在这样一个人世的烦乱当中，我们要抓住我们的神，活在当下。所以在这个三章的第一第二节，他就在告诉我们，生跟死是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两极，对吧，从一开始出生到最后结束，我们就会发现。但是你看到没有，作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把生死先放在上面，紧接着你就看栽种，所有的这些动作的细节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去看看，你有没有哭过？我们有没有笑过？有，是吧？有没有吵过？有。有没有和好过？有。跟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甚至同事之间啊，甚至教会之间啊，有没有恨恶过？有。有没有喜爱过？有。有没有怀抱过？也有。有没有不怀抱？有没有舍弃？失落的时候，缝补的时候，都有。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仔细的，如果我鼓励你回去以后，你可以慢慢的再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每一个这里讲到的医治、拆毁、建造、哭笑跳舞、抛掷石头、端击石头，这每一个细节，你如果好好坐下去读的时候，都可以给你有很好的回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这些。看到这些词的时候，在提醒我们，这是人生的细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的细节。这些东西，每一个世界的发生，都牵涉着带着我们的人生的情感。我们有愤怒，我们有生气，我们有 happy， 我们有 happy， 或者我们有比较那种冷漠。弟兄姐妹，甚至你也可以看到第二节的下半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他就在告诉我们。你发现没有，人生就是很多的变化跟无常的，可能一开始前面半个小时还在笑的，突然一下子半个小时之后就哭了，谁知道。基督徒 也是有种很多的不确定在里面，但是你发现没有，这种两极跟我们息息相关，但是它却放在哪里呀？放在生死。或许这一块所有的人生的细节你都可以掌控，该哭的时候你我可以不哭，该笑的时候你我可以不笑，但是唯独生死是什么，是我们没法掌控的。所以传道书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生死是人生的两个极端，而这两个极端，所有的两个极端都是永恒的上帝在掌管的，是你我没法掌管的。那么这生死在上帝的手中，而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上帝在掌管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脱离生跟死。我觉得人有时候非常的短视，我们容易陷入细节。 或许我们因为亲人的失去，我们一味的悲伤，但是传道书在告诉我们，哭有时，笑有时。传道书在告诉我们，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自己，当我们阅历人生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好像就在某一个细节当中，我们走不出来。但是传道书的作者，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灵魂有毛的人，你我始终要记得，所有的这些人生的各个事件的发生，都在哪里啊？都要在哪里看？都要在生死下面看。弟兄姐妹，当我们放在生死的两大框架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我应该珍惜，珍惜你我哭的时候，珍惜你我笑的时候，也珍惜你我彼此喜爱的时候，或者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内心的苦毒跟那种撕裂，跟那种失落，它是需要有时间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书信当中，尤其是在哥林多前后书的，他告诉我们，你们不用悲伤，像那些没有绝望的人那样去悲伤。他告诉我们什么？悲伤是有时的，因为什么？生跟死，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很现实。或许你有身份的问题，或许你有婚姻的问题，或许有孩子的原因，或者有健康的问题，甚至有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道书在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所有这些人生细节，你我终身的大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很喜欢我们今天唱的歌，就是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Lament for a Son，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哲学家其实这个哲学家我很喜欢他的书他的书我都基本上看了又看这本书也是我看了好几遍他其实人生很不是特别，他有两个儿子，然后一个儿子生下来就是有点那种就是先天有点这种疾病的，大概所以他一直照顾他，照顾到那个差不多到那个好像20几岁的时候就走了。然后他这个书写的时候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25岁的时候去澳大利亚爬山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就接到一个电话，从澳大利亚打过来的，叫他干嘛？叫他去领他的儿子的尸体。原来他儿子25岁登山的时候掉下来就死掉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儿子是不是因为这个 suicide 或怎么样或者是因为不小心或怎么样，他都不知道。然后他最后他就写了这本书 Lament for a Son， 很短，很薄的一个小书。然后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死亡能够教会我们关于爱和欢喜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只有通过死亡我们才能学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学习他的经历是快乐和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自己就感觉我讲到这个，我们有三个葬礼有一个老弟兄，我去给他做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最后给他去做个祷告抹油的时候，前面半个小时我做完祷告以后他还好好的，然后半个小时以后他就走了。我当时就想，主啊，他也走得太快了，对吧他就走了然后我就给他祷告完了，给他唱了歌以后他就走了。但是对妻子来讲是很受不了的，因为他们在一起虽然是再婚，但是他们在一起好多年了，那种感情，弟兄姐妹。所以我就会发现，当我们今天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聆听到死亡对我们说话。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从这个普通病房然后到了 ICU， 来到了 ICU 后以后，我又去见他最后的一面包括最后到墓地。我就会发现这连续的几件事情发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像第一次听到了神借着死亡向我说话。我是个牧师，我经历很多这些死死亡亡，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些事情放在我面前的时候，它真正的 trigger 我了，弟兄姐妹。所以我想，我也想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时候，你我都有不同的苦，不要去逃避，要这个机会。你说，主啊，你在我这个苦难当中，你在我这根刺当中，你要向我说什么？因为当我们选择这样去直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成了传道书作者笔下的那个智慧了。因为我们敢于在一切破碎、一些不顺利、 不开心、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去朝向上帝，我们去面对我们生活的残忍。所以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灵魂的深度，是有性格的，因为肤浅是避免，是逃避现实者的特点。最后我想用一个犹太拉比的这一段话他是解读这个摩西在这个我们知道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是很想看到上帝的这个面嘛，对吧？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印象这应该是大概出埃及三十几章，我具体忘了然后当时有这么一个画面他跟上帝见面了，然后上帝也跟他见面了，然后最后见面了完了以后，摩西就跟上帝要讨个赏，他说你让我看一下你的脸吧，有没有这样说的好像直面的话就是这样的。然后上帝说你不可以看我的脸，这样吧，我走的时候我把衣襟把你给挡住，你躲在岩石后边的时候，你就看一下我的背影就可以了。我就觉得这个拉比他解释的很好，他说上帝为什么让摩西不让摩西看他的脸呢？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荣耀太光亮了就像这个聚光灯照在我身上的时候都闪闪，有眼睛都睁不开一样，好像就觉得上帝的荣耀是不是这样，让我们觉得太光亮了，以至于我们没法看，就像我们没法直视太阳一样，我们的眼睛受不了。但是这个拉比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许多的时候，他说摩西，上帝没让摩西看他的脸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脸充满着他的悲伤。所以他这样说，他说上帝不只是受苦者的上帝，上帝也是受苦的上帝。据说没有人能得见神的脸而活着，我一直以为这意味着没有人能看到他的荣耀光辉并且活下去，然而有人说也许这意味着没有人能看到他的悲伤并活下来，又或许他的悲伤就是荣耀。神没有解释我们的苦难，而是与我们分享了苦难。我想弟兄姐妹，是的，或许你正在祷告，主啊，为什么该来的没来，该走的不走，是不是该得的没得到，为什么我的祷告你一直是没有应允。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拉比的这个解释给我们一个提醒，神如果没有解释并不意味着神离开我们。弟兄姐妹，我有时候感觉即便是挚爱的人，孩子、先生、丈夫，所有的人都会离开，但是神不会离开。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再一次去看传道的书的时候，我们都追求成为一个什么？主啊，让我的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巴不得我死的那的日子胜过我生的日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主啊，还是真的恭恭敬敬的把我们呆门坝的众弟兄姐妹一个一个都带到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欢喜，你也知道我们的悲伤。主啊，你知道我们在我们活在世上所付出的努力，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己。不管我们有许多重担，还是有许多的焦虑，还是有许多我们跨不去的坎，还是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刺，主啊，我们恳求我的主，你这个时候你用你钉痕的时候触摸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让我们在你就在你的十字架下面，就在你的恩典的医治当中，主，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让我们不学会逃避，让我们就在你的面前，主啊，去成为一个灵魂有深度的人。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们。